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好，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回来收听我们的西雅图少年说。我是 John， 今晚的主持人。那在1月17号，就是大概一个礼拜之前，西雅图的 Bellevue 地区受到了一个 landslide， 也就是中文我们叫滑坡，七个房子受到破坏，总共40个居民被撤离。我看到新闻报道说，他们把这个情景比喻一场Earthquake scenario， 就是地震这个情况。新闻报道也说了，他们怀疑这个房子滑坡的原因，是因为一条大的水管漏水了。那我们先让嘉宾们自我介绍一下吧。
大家好，我是 Kevin。
大家好，我是 David。
大家好，我是 Lucy。
大家好，我是 Brian。
我想先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就是这么危险的事情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离我们这么近，你听到这个消息是第一反应是什么呢？
那我是确实没有想到的，因为我是听我妈妈说的，她应该是在群里看到，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先看到的新闻，还是先看到有人说，那个山上有一家，然后漏水，然后水管是爆了还是怎么样？他跟我说的是水管好像爆了，然后水都漏出来了，所以他那个房子开始倾斜。但是他跟我说的时候，他不知道就是说里面有没有人呐、或者是那些人有没有成功的逃出来。直到我后面就是自己看到新闻以后，才发现就是说这个发生的算是在早上吧，大概是在5点多的时候，然后那个因为水管爆裂或者水管漏水，它那个房子的地基它就是底下那个泥土它松动了以后，它那个房子它就往下滑了，就是一个滑坡的这样现象。那我第一个反应，其实我不是很相信的，因为我想说水管怎么还能爆了呢？而且还是最大的一个水管，那水管不都应该是很结实的吗？但是其实就是说它确实是漏水了，然后所以造成了这个山里滑坡。然后我听我妈妈说，她说有的人就周围也能感觉到，然后就跟地震了一样，他们就说有点害怕，因为那个时候应该是之前在火山爆发嘛，他们以为就是说啊我们这边又地震了呀之类的，结果就是水管破裂，然后周围也能感觉到的，听他们感觉像地震，但是我第一反应还是不可思议。
那我听到这个消息时候，好像是我妈妈先发给我的，然后我一看到我就觉得比较惊讶吧，因为这个地区叫Somerset， 然后就是那里的房子都是就是怎么说是有点贵的，就是那个价钱不少，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是很应该是一个很安全的，就是很稳定的设计很好的一个地区，但是就没想到就一下子去七个房子就滑坡然后就没了。然后就这个也发生在可能我学校离我几分钟的开车，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让我也是有点害怕的，就是当然就是我的房子也会有这种想法，就是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我身上，我应该怎么办？我就是在想这些东西。
那我呢？我听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就是我爸爸发给我这个新闻之后，我就特别 surprised， 因为 我知道很多我的朋友都住在那个地方，所以我就问了我爸爸有没有我的朋友被伤害到，然后他说没有，然后我就就更舒服了吧。还有就跟 John 一样，我就觉得 Somerset 这个 neighborhood 应该是挺好的，我不会想到是会在这个地区里面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
我看到这个虽然是有点吃惊，我想在美国不是说好是发达国家吗？怎么会还有这样看起来很随机的事情发生？这个其实跟我觉得跟美国发达不发达没什么太大的关系，只不过是因为这些房子正好造在这个地方，西雅图的山坡很多，所以这好像也不是一个太少见的事情。在大概半年前吧，我就在我家里附近的马路对面的一个那种小林中小道里散步的时候，还看到之前的这个铺的就是很好的小道，上面已经被泥全部都就被土全部都覆盖了，之前的道路已经没有了，因为旁边的一个小山坡上面发生了就是这样的塌陷事件，好像山坡上面的房子没有被影响到，但是就是很多泥在路上面全把路都给淹没了。那这个好像是由一场大暴雨而产生的，但是我的意思是这个事情好像在西雅图这里山坡很多的地方还是挺常见的，我自己家也住在一个这样的山坡上，所以万一不巧的话可能这个事情会发生在我自己身上。
其实我听到这个第一反应是我并不是很想我并不很在乎它，我不是很想花时间来考虑关于这方面的事情，因为我个人认为这个发生的几率虽然离我们很近，但是几率还是实在太小了。比起为这个忧虑，我还不如做其他任何事情都比这个强。但是这也只不过是我的第一反应，因为我再想一想，我发现我这一生中肯定会出现类似于这样的危险情况在我身上，很难避免不出现，所以忧虑一下还是可以的。而且离我们这么近，也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区域就像刚才 Kevin 说的坡很多，所以并不是因为随机的几率发生在离我们很近，而是其实是有实际原因的，所以考虑到这点，我觉得还是就是虽然说我的第一反应是不去考虑它，但是后来我还是想要考虑。
我首先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第一反应就是想我们这个自己的房子会不会塌，因为我们的房子也是在一个坡的顶上的。然后我记得在买这个房子的时候，好像家长曾经讨论过这个房子的稳定性问题，不过好像没什么问题，所以我也就不多想了，因为这块地区有这么多个房子，就只有一个塌了，那么概率实际上也不是特别的大，因为在这个在坡上的话，塌方是一个随时有可能的事情，再加上这一块地区比较潮湿，然后如果水管爆了的话，那么就更加湿了，所以塌方的概率也就更加大。但是我想了一下之后，觉得我们家塌方的概率，
好像大家都有差不多的这些想法，就是我知道，就是我是不住在这个山坡上但是我知道，就是我离我学校就周围那些房子都是山坡，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对我也是影响比较大的那你们是怎么听到这个消息的？
那我的话，我是先听我妈妈说的嘛，但是我妈妈也就说了个大概，说什么水管爆了呀，然后那个房那个里面不知道有没有人，那后来我才是看到了一篇文章说是因为水管爆裂，然后很多水都漏出来，然后地基塌陷了以后，它出现这个塌方，然后里面的人和宠物都是没有事情的，但是他们那条街上已经都是就跟河一样，就是很多很多水往下流，因为水管它爆裂，它一直在往外流水，从大概很早的时候它一直就没有被修好，所以我看的新闻里面，他们周围的邻居是说，就是说他那个路上就是很多水，然后这因为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离我们家也不算特别远吧，但是还是有一定距离的。我当时就很惊讶，就是我当时听我妈说了以后，我还自己去看了一下新闻去确定一下，然后结果确实是真的事情。所以我一开始是我妈妈跟我说了个大概，后来我觉得不可思议，我又去就是说看了一些细节啊之类的。
嗯，yeah， 我刚才说过，就是我妈妈好像发这个信息给我的，但是，之后呢，我也其实在网上，我就是怎么说，就是刷那些视频的时候，我也看到，就是在媒体上面，有些朋友也去发到，就是那个可以说是朋友圈吧，我也看到，然后之后我就在网上查了，就是看那些新闻。就是更加仔细的也是看到了一下。
那我呢，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一点，就是是我爸爸先给我提出来的。然后之后我有点好奇，所以我去网上搜了一下，然后看到一些新闻就是对这个房子那个 slide 的这个新闻。
现在好像很少有人有时间坐起来说好接下来半小时时间我来看新闻，这新闻全部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是在零碎的时间里看到的。那我也是这样，我在大概一周前在我忘记什么网站上面看到过一个关于这个就是 local news 这个新闻的一个很短的一个头条报道，然后好像就一句话说什么就 Bellevue 有这个 landslide， 然后我没有对它引起太大兴趣，直到我知道今天要讲这个以后，我才去自己稍微调查了一点。
我说实话，我根本就对这种没有什么兴趣，所以我听到这个的时候，其实是我妈妈告诉我才知道的，在这个事情发生了几天以后我才知道，并不是当时一看就看到的，而且也不是我自己看到，是我听别人说。
我好像是嘉宾当中比较少的是自己知道这件事情的。我是在看邮件的时候看到是校长还是谁就是学区的管理员发过来一份邮件，说有的地区房子发生了塌方。他说我们学区没有学生或者员工受伤，但是好像有什么15个家庭都得要被就是带出来。然后那个信里面说的是学校应该不会因为这件事停课，所以我看到这个信了之后我就想学校会不会停的，但是他说不会停的话大家就不会停。然后我也之后就没再多想，直到后来去上学的路上我爸爸在开车的时候跟我又讲起了这件事情，但也只是提了一下。然后我在学校里也没有听到人说有关于这件事。
嗯，那我也一听到，就是我是在早上，好像妈妈就六点多，就是早上六点多她就发给我，然后，那个是好像是星期日还是星期，忘了是 Sunday 是 Saturday， 反正我就盼望就是星期一可不可以不上学去，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准备考那个 finals 嘛，所以我就我想可不可以，是可不可以不上学，然后在家里多复习一下，或者多睡一下这样。好，那有没有人在附近看到现场，或者是刚刚好坐车路过呢？或者看到的照片你可以说一下是怎么样的吗？
我和我妈妈的朋友他们都没有路过，就是身边应该就是没有人去回去。就是碰巧去路过那个地方，然后去看到了现场吧。那我看到的照片呢，就是一张图，好像是，我看第一张照片就是很，就是天还是比较暗的时候，就是那个事情刚发生的时候，那个房子就倾斜了，然后水就从里面流出来。那后来呢，到我看到白天的照片，就是它整个一个下坡的 应该是下坡的路，然后它那个水都一直在往下流，其实还是很多的，虽然不能说像那种河岸那个水流速度那么快，然后还有水又那么多，但是其实也是挺多水，然后一直是在往下流的。那个房子我没有看到太多照片吧，然后就只我妈就我妈妈就只上网搜了一下那个房子在哪里，然后他那个地方是到底是怎么倾斜，怎么去塌下去的。对，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到白天了以后他那个水一直在往下坡流。
那我看到的就是新闻上的照片啊，我倒没有在，就是我倒没有就是看到现场。然后就是那些好像有我看到两个照片，一个就是从很高的地方，我估计是一个可能他们放什么 drone 或者用什么就是那个 helicopter 来拍吧。然后就是拍到上面的这个。就可以说是 bird's eye view， 是上面看到下面的这个看，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也是就是很高的地方拍的，然后就好像是它是好像是 zoom out， 就是你可以看到多一点的，然后就是好像后面有一个停车场，然后就停车场的车就是刚刚那个停车场周围就是没有滑坡。好。那我看到新闻报道，房子滑坡的原因是由于这个大水管漏水了，造成就是这个地基松动。你听到这些新闻后，会担心自己家的安全吗？
我听到以后，可能会担心一点吧，但是也不是说害怕会，这件事情会发生在。就是我们家的房子这边，那我觉得就是说，就是因为这个算比较特殊的嘛，然后就是说水管爆裂或者水管破裂了以后，它正好是一根就是主水管嘛，然后所以才流出来那么多水，然后造成房子的塌陷。我倒是不是很担心我们家会这样，虽然我们家。就是他这个房子已经很老了，已经很久没有翻新过了。虽然里面看着还好，但是其实有很多东西都是我们那个时候这几年，然后反反复复去修了一下。其实它不是特别好吧，然后我也不是很清楚我们家水管啊，或者是这些暖气啊之类的到底有什么问题。那我比较担心的一点并不是水管就是破裂吧，我比较担心一点就是我们家的水管会冻住，因为我记得有一年就是因为没有在外面在那个水管外面缠东西，然后一年就稍微有一些冻住了，然后后来每一年都缠了以后才会好一点。我会比较担心这种情况吧，像水管破裂的话我觉得不，还有发生塌方的话我觉得不太可能会发生在我身上，所以我也不是特别担心。我看那个新闻主要是比较担心他附近的人或者是房子里的人到底怎么样。
我们时间现在到了，我们插播广告后再回来。
华盛顿州生态环境管理署希望您对于在西雅图的 Clean Earth Burlington Georgetown 设施的环境清理工作提供评论。生态署提议发放允许进行该工作的许可，从而推进清理工作。在3月11日前审阅，并对于许可草稿和公众参与计划草稿提出评论。请前往 ecology.wa.gov/burlingtoneastfort。请记住是 ecology.wa.gov/burlingtoneast4th。
您认为 COVID 对儿童的影响不及对成人大吗？其实现在儿童跟成人感染的几率是相同的，事实上每5个新增的 COVID 个案就有一名是儿童。 COVID 疫苗是目前保护您的孩子和家人的最佳方法，现在还推出了专为5至11岁儿童所配置的剂量。 如果有任何疑问，请向您的医生查询，在 vaccines.gov 寻找在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回来收听我们的西雅图少年说节目，我是 John， 今晚的主持人。那刚才呢，我们就在讨论就是刚刚发生的，在我们离我们住得很近，有一个住宅区叫 Somerset， 他们受到了一个滑坡，然后有七个房子就是被破坏了，然后就差不多40人就被撤离了。那我刚才就是想问嘉宾们一个问题，就是你听到这些新闻，就是关于这几个房子滑坡，你听到这些新闻后会担心自己家的安全吗？会想一些什么东西呢？
我是会有一点点担心因为我们家虽然住的离那个地方有一点距离，可是我们家也是住在一个坡上面，所以我也可能有一点点害怕这样子的东西会发生。可是其实的话，我觉得应该
那我也就是就算我刚才说过就是我现在住的是平地，不是在什么山坡上，但是就算就是这种危险，就是滑坡的危险对我来说是离我比较远，但是我还会就是担心别的灾难，比如说洪水啊，或者就是火呀，或者地震啊，我都会担心这些，也都会担心哦，我们到时候会怎么样？我们应该准备一些什么？应该是就是怎样？就是很安全的，可以逃过这个 challenge 吧？还有什么嘉宾他想分享吗？
我之前也有简单的提到，我有点担心我的房子滑坡，因为我的房子在一个坡的顶上。这个坡上面全是树什么的，应该有很多可以帮助防止就是太多水土流失的东西。而且我的这个房子底下似乎是石头底基，而不是像其他的房子底下很多是土。但虽然说是石头，那么石头也有可能滑，对不对？所以如果真的有大规模的从底下产生的水，比如说水管爆裂或怎么样，那么也是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但是我更担心的可能是其他东西，我更担心的是比如说火灾啊，或者是也许家里的其他一些东西坏掉，比如说我们屋顶上有一条裂缝，我不知道这是因为油漆干裂了，还是因为房子正在被就是受很大的力，如果这个裂缝越来越大，那么房子会不会有点像断掉了一样的，这个我没有做很多调查，所以我不太清楚。
据我对这件事件的了解，它的虽然看起来跟我家比较相似，因为都住在坡上，但其实是不相似的。因为大水管漏水，首先在我们家里，我虽然不知道我们家里有没有一个大水管，但是大水管漏水的几率是非常小的，而且我们家底下也不是纯泥，所以就算大水管漏水也不会往下滑。而且虽然说这个事件离我们家比较近，其实两个房子的状况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这也说明了我并不需要太注意这件事。
那我觉得就是就是我西雅图，我们就是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很有可能就受到很多不同种一些灾难，比如说好像大概一年前，就是你们可能感受到我们有一个小地震。因为我们这个西雅图就是在这个 fault line， 然后还有就是也可以算是灾难吧，就是我们加州和加拿大就是火山，然后吹来那些烟也是我觉得你们也是很大大的感受到。那我还想问嘉宾，我们西雅图的地理属于丘陵。很多房子都是在就是建在小山坡上，按道理说这种地理结构的房子比平地的房子更加容易滑坡，我们应该怎样预防这样的危险发生？
我个 我觉得吧，因为西雅图这个地方它本来就是下雨会比较多，然后它可能会比加州啊那些地方就是会更潮湿一点，然后它那个泥土会更松一些。但是我觉得还是根据每个房子它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家的房子，我妈妈在院子里种菜的时候，就是她本来是不想去别的地方再去买走，她直接从我们院子里挖一个坑，她就去种的。但是后来发现底下就是有一层石头，就是大的石头小石头都有，就是挖完一层以后底下有一点点土，然后再后来底下还有石头。就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子的房子的话，可能发生房子滑坡这个就是滑坡的几率比较小吧。如果是像那种就像这次这个它可能底下的石头不是很多，或者石头比较小啊，又比较松，它那个土比较松的话，它可能会就是说滑坡几率会比较大一点吧。就是我觉得光下雨的话，可能就是说可能只有雨季的时候会就是说有滑坡的风险。但是像虽然西雅图这边下雨下的比较多，但是也感觉说没有特别大，就下一会儿都停，或者是也没有说连续几天然后都不停的在下雨。如果连续几天不停在下雨的话，就很有可能有塌方的危险。我记得之前听到过说在山区就是在那边就是在北边那边，然后有像那种山体滑坡啊之类的，因为太下雨，那他们那边下雨比我们这边多一些，然后泥土又比较松啊，他们就滑坡。但是我觉得像我们这种这边周围房子多，然后底下都是像是石头的话，应该会好一点。如果说预防的话，我觉得唯一一个方法就是说，如果你知道你底下是比较松的泥土，你可能要就是水管，你如果可以重新修的话，让它修的结实一点，或者是说如果你想更安全，你就或者你正巧想再重新弄一下你的房子的底下，那你就可以再重新再弄一下吧。我觉得这种也不是特别容易发生，然后我们也没有什么就是说可以做去100%去避免它。
我觉得就是滑坡或者什么这些灾难没有什么可以就是避免的，就是最好就是就是做预防。我觉得一个很好的这个 example 就是你们可能有一些学校就是会有一些 drill， 就是我们会有些演习，然后我们会经常做，然后就是到了那个真的灾难发生的时候就会知道怎么做。我觉得你可以试一下，就是你也可以去按照这个道理，就是你可以做一个计划，就是到时候如果这个灾难发生你会做什么，第一做什么，然后就是准备好一些材料，比如说食物啊，水啊，或者衣服啊，或者这些就 medical aid 这些 supplies 啊，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预防还有就是我觉得就是在你要 mentally 就是你要在脑子里就是觉得这种事情什么时候都会发生，我总是要怎么说，就要 be alert， 就是总是要就准备就一刻时间，就是很快就是去面对这个情景。如果是很快变的时候，你要很快的去面对它，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那还有嘉宾想分享吗？
我同意，在发生这些危险事件之前的预防都是有必要的，但是这跟我们做的学校里的演习很不一样。这个山体滑坡演习不是一个那种 像火灾和比如说学校里有持枪射击这样类型的一个突发事件，也许它更接近于火灾，但是据我所知山体滑坡不是一个像火灾一样就是一个人做任何一件事情就可以触发的，而是一个你完全无法预判的一个像自然的，像不，而且不仅是自然灾害，它是一个长期已久积累下来的事情，更接近于比如说你怎样预防癌症，或者说是你怎样预防吃一个比如说农药中毒或者之类的，你不是吃一次吃的东西有毒你就会立刻中毒的，你可能要在比如说一年内持续吃你才会中毒，所以如果要预防这个山体滑坡的话，我们不只是在一次做一个准备或者是怎么样就可以防止山体滑坡的，我们要仔细的看比如说底下有没有这种老旧的水管，下面是不是土地基进在土里面而不是进在石头里面或者之类这些问题，我觉得这些都不是我们能做的，如果我们要做的话我们可能要花很多钱然后完全改造房子的地基什么才可以 避免这个问题。另外我们可以做演习，但是演习真的对山体滑坡有这么大的作用吗？我们难道会在晚上睡觉睡到一半的时候房子就突然往坡下面滑，可能这确实是事实，有可能滑到山下了我都没有醒过来，但是我觉得山体滑坡跟就是其他的比如说火灾和枪击这种的危险是不一样的，火灾和枪击的危险来得更突然，山体滑坡我可能会像地震一样先感觉到一点点就是震颤或者是一点抖动，然后才会慢慢往下滑或者之类的，所以我觉得总的来说山体滑坡跟地震的演习应该是很接近的，如果在房子里面的话你要么到一个完全不会滑的地方，但是如果没有那么快可以到那里的话，那就找一个很坚硬的一个角落或者是桌子底下去躲着。
我觉得这种事情虽然非常难预防发生，但是首先还是可以为它准备的，比如说有很多就是我来美国以后才听到的，就发生危险的时候你在之前可以和家庭一起定一个那种逃生计划，就是把家里的画一个地图什么的，然后发生危险从哪条门走这种事情都可以准备好。而且比如说我还想到的，如果你在一个坡上，那么你可以在你的屋檐上装一个那种水槽，这样你的屋檐上滴下来的水就不会直接滴在土里然后把土给带走，如果装一水槽的话就从一个排水道里出来，那么就不会在好几年内把土慢慢的冲走。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对于西雅图的自然灾害还有哪一些呢？
我觉得除了滑坡之外，还有就是前两天汤加火山那边，因为火山爆发了，然后美国海北美海岸他们都发出那个海啸预警海啸吧。虽然我觉得可能海啸可能海啸就是说就是也没有那么常见，但是还是要值得预防，因为其实西雅图虽然说离着海岸线有一部分距离，但是如果说真的海啸来临的话，它确实是能很快就冲到像西雅图，像然后我们住的这边可能会还好一点，但是这个也是会影响到的。再有就是地震，因为我们是在一个地震带上面，然后就包括之前嘉宾也说过，就是之前感受过地震，我个人是没有感受过，因为那个时候我正好在中国，然后我听他们在这的说是确实是能感受到地震的，虽然近几年就是说去年可能没有吧，就是说没有我们能感受到，但是我觉得地震还是一个就是说就是值得去担心的一个问题，一定也是要就是说你要知道地震来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如果你被埋在这些然后房子呀或者是这些建筑底下你要怎么办。这我觉得地震和海啸可能会就是说我们更需要注意一下吧。我 之前看到过说什么火山，咱们就是我们这边的火山嘛会爆发，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不太会是说近期的事，也不太会那么常见吧。我觉得常见然后又就是说可能会发生几率大一点的就是地震，再或者就是海啸，还是要做好这些这两个的预防。
嗯，我也就是听到就是我们因为这个火山爆发，然后你们可能也手机上收到了我们这个 tsunami warning。奇怪，我倒是没有收到，但是我知道我朋友和家我父母都是，他们都收到了，然后他们都是互相发到朋友圈，就是我们在讨论这样。还有没有嘉宾想分享一下？
我觉得还有一个可能就是野火吧，因为我知道，夏天的时候，会有一些野火，很多都是从像，加州的 California 传上来的，因为他们那里很干，然后它很容易着火嘛。然后如果风在往北吹的话，就可能会吹到我们西雅图这里。除了野火，我也不是很确定有什么别的。
好，我们时间到了。往后再回来。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今晚的主持人张，你在收听我们的西雅图少年说节目。我们刚刚讨论的是关于就一个礼拜，大概一个礼拜前的我们离我们很近的滑坡。那我想问一下各位嘉宾，你们学校，我知道好像华盛顿州规定就是每周有这个灾难演习，那你们觉得学校每月规定的这个灾难演习有什么样的帮助呢？会教我们做一些什么不同的吗？
那我觉得这个除了自然的还好，它还包括就是说有什么人带了危险的东西进学校，或者是外面有什么就是危险啊之类的，然后我们就是说能很好的保护好自己吧。如果说像自然灾害的话，我觉得我最常见的就是一个地震吧，然后地震它就是让我们躲在桌子底下，然后如果说那个桌子不是很牢，它是会动的话，那还是它会教我们说抓住那个椅子或者是桌子的那个腿，然后去固定一下，然后去来保护自己，然后说如果安全了以后 要怎么做。那我觉得是算是有帮助的话，虽然我在中国也做过一些，但是做过次数还是很少，就是说只知道说要躲在桌子底下，然后并不知道之后到底要怎么办。我觉得这个它不仅让我们确实是去做了，然后还会告诉他，还会比如说如果我们有什么问题的话，他还可以去解答我。我没经历过地震，但是我觉得如果说地震来的时候练习的多了还是会有一些用的。
其实我们刚刚我的学校刚刚有这个灾难演习，我们是这个是 lockdown 和 lockout 的 drill。然后这个是在如果就是我们在附近有什么抢劫或者有什么枪案或者什么，就是我们学校会立马就是关闭，然后就是看情况有多严重，我们可能会继续学习，或者我们会就是躲在就是那个课室的门旁边，然后准备逃离或者什么了。那我觉得这些有比较大的帮助，因为我们学校是常常说就英文怎么说during an emergency you will revert to your lowest level of training。 那这个什么意思呢，是说在灾难真正发生的时候，你怎么样来面对它，就是会在你演习学到的，就是你最基本的就学到了，都会用在就是这个灾难，所以是学校的逻辑就是，如果我们每个月是常常做一样的，做这个灾难演习，那到时候我们真正灾难的时候，我们会知道怎样就是保护自己。这样，
我觉得这里很有趣的是，我们学校里面虽然给我们做过这些什么。lockdown 这个训练啊，什么火灾训练啊什么的，但是我们做几次呢？说的很多的话，一学期两次，这个一年四次已经是非常多了，一年四次火灾练习。但是我们如果真的在发生火灾的时候，我们会做任何我们在火灾练习里学到的事情吗？我们会不会真的像那样有序的出去，而不是比如说随便乱跑，然后就全速冲到教室外面去，跑到一个随便的马路上，而不是在操场上排好。我们真的会去做我们训练中做的事情吗？在军队中，就是在那些人真的需要到这样战场上经历这样危险的事情的时候，所有人的训练都是非常，就是每天像机器一样，就是等于说这些事情已经到他们的肌肉记忆里，他们已经不需要思考就会做这样的事情。比如说怎样在被敌方射击的时候换弹啊，或者我就随便我是随便举一个例子。我的意思是，在你真正进入这样危难中，你没有时间思考的时候，你会做的事情是你最习惯做的事情。所以如果你经常训练，像军队里那样训练非常多，那么你就会做你训练你所做的事情。而在我们生活中，我们做的训练非常少，我们根本就不是每天都在想我们训练的那些内容。所以我们在没有时间思考的时候，为什么会去做那些我们训练告诉我们的事情呢？据我所知，我觉得如果这样事情真的发生的话，大部分人都不会，大部分人就会完全 ignore 他们在训练里做到的收到的这 instructions， 直接去跑到自己觉得最安全的地方去。所以做这些，我觉得做这些training 要不是做的非常非常多的话，没有什么太决定性的影响，没有办法救所有人的命，没有办法使情况变得非常有条有理。但是我觉得有作用的呢，是让可以让我们脑子里有这么一个概念。虽然我没有能在就是不思考闭着眼睛就可以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但是当我们有一定时间思考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 theory， 我们知道这个理论，什么东西是对的，什么东西是错的。比如说我们应该有条有理，我们在到了安全地方以后，我们必须要在那里排好队，让所有的班级都点名，这样我们才可以知道谁还在教室里面。比如说这种类型的事情我们都是知道的。所以当也许一时发生危难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做出理智的判断，但是当我们稍微缓下了一宿，我们可以立刻做一个我们在当时最好的一个选择，然后最终对我们就是大规模来说还是有帮助的。虽然没有办法保证每一个人都会安全，但是总体来说我们还是比没有受过训练的人要高效很多。
好，那我想说一下，就是跟这件事情很有关系的，就是好像是1月15号，我们这个 Pacific Ocean 就是发生了一个有一个火山爆发，然后这个它就造成了一个 tsunami。然后就是我们华盛顿州的居民都收到这个tsunami warning。那我先说一下仔细的吧。就是一开始这个火山就是叫就是在一个地方叫 Tonga，然后就是一个很猛的，就是在海底下的这个火山，它爆了，然后在那里呢，就是那里附近呢，就是那些就是那些水把那些船呐、和大石头啊都冲到那个地面上，然后就是那些房子啊，那些卖东西那些房子啊，都是被是受到迫害，然后整个地方都是被那个火山的烟呐、都是是被covered，然后就是因为这个地方的爆发呢，就是火山爆发呢，那周围的那些国家都受到它的影响这个发生在就是这个在就是 Pacific Islands 这个地方，就是在可以说是在 Pacific Ocean 中间的南方吧，然后就是周围的国家都是说他们我们有就是 1 foot 到 3 foot 的这些 waves。那听到这消息呢，我就觉得，当然我们是感觉到是有点危险，但是我更加，就是更加，我觉得更加重要，就是我觉得，那里那些就更加近的那些国家那些位置，他们会有什么，受到什么影响？那我想问的问题是跟这些消息有关系的。那如果你在这个情况，你是在你离一个火山爆发这个住得很近，那你可以详细说一下你会在那个情况下做一些什么呢？
我其实就是说，看到过说火山爆发，然后，他就说人们到底会做出什么反应？我觉得，首先一个情况就是最本能的反应肯定就是跑，不可能像地震一样，躲在桌子底下呀，或者是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去防止东西砸到你的身上。这个跑是。肯定的。我觉得火山爆发吧，不会像地震那样，你还可以预防一下。火山爆发，如果你离得就是说很近，或者是不是很远，不是特别特别远的话，其实都是会有影响的。就是如果火山它这么像这次这个海底火山爆发，我看到的图片就是说它那个火山口其实是很大的，然后那个岛。是被炸是碎了，还是就是说被火山灰掩埋了？我不是很确定，但是我看到一张图片说那个岛就是只有一点点，就是说在那个火山口外面的那个部分还是留着的。这个方法，这个火山，我觉得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就是你住的特别特别近，它这个如果威力特别大的话，你可能也会被火山会淹没，或者是可能岩浆会还好吧。但是火山灰确实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东西，你吸入到你的肺里，基本上你就呼吸不了了呀之类。这个没有什么好办法。去预防的，我觉得。
那如果我在就是同样的情况，那这个是在海底下的，所以就是，是 火山里面那些石头或者那些magma 就是不会有什么很大的影响。最重要就是那些水，水会红起来，就是然后把那些房子都弄破，然后就会把很多东西冲到地面上。那如果在这种情况呢，就是我会去到一些高的地方，就是水是更加难去到的地方。那我也会就是我可能会准备好一些水和食物吧，然后一些保暖的，比如说可以就是一些暖的衣服，或者就是一些可以那些hand warmers， 就是可以把手弄暖的。
我想说在火山的周围生活我挺难想象，我觉得如果住在火山口的话，就是岩浆流到你房子里，这个好像也不太现实，没有人会真的住在就是岩浆有可能会到的地方。离火山稍微远一点的话，可能会有火山灰之类的，但是这个我具体情况我不清楚。但是我知道的事情是，我们西雅图就住在这个太平洋或者环太平洋它这个大陆板块之上。就是西雅图虽然我们感觉起来像是一个很繁荣的一个城市区域，人口很多，但它实际上是一个所谓的地震高发区域，也就是说如果过100年内，西雅图很有可能就会发生一个非常大的，比如说8级地震之类的。那么这个我住在这里之前我都没有意识到有这个事情，但是似乎学校里面的很多老师什么有的时候也会提到这个事情，但是他们也不是很担心。我就觉得如果突然这里发生很大的地震的话，还是有相当大的危险的。如果是产生海啸我觉得还可以，因为我们首先我自己住的离海还是有一定距离，并且我还是住在山上，那么是我不是太怕海啸。但是如果真的发生地震，并且地大规模坍塌或者是楼房倒塌的话，那么对我的生活毕竟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我这个有点害怕，我希望我的这一辈子都不会出现地震这个情况。
好，那可惜我们时间到了，那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里。今天呢，我觉得我们的讨论就是跟一些就是刚刚发生的这些情景，我觉得就是很有趣的但是我们没有时间了，所以我们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